第37集，我在里面找到了一行小字，村山全太死亡，后面还记载着他的五位律师编号，这样就只差他意中人的律师编号了。
银志先生，我觉得我能查到另一个密码。
我既不知道银志想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保险箱里放的是什么，但只要我接受委托，就一定会负起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完成任务，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这样做你觉得对吗，村山律师？我注视着登载了村山律师死讯的那本杂志的封面。3天后的晚上9点，银志开着宾利在我沿上信越高速公路向清景泽驶去。村山律师意中人的死亡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原以为只要核对年代与年龄，很快就能查清他的身份，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太天真了。遭到委托人杀害或因诉讼而丧命的律师比我想象的要多出太多，想从中找出特定的某个人有如大海捞针，因此我打算去村山的民生律师事务所里找上一圈。既然是意中人，想必村山收藏着关于他的纪念品，至少应该保存着当年他遇害的相关报道。
我已经同意就进入村山律师的事务所，这样真的合适吗？
银志手握方向盘咕弄着。
他把那家事务所送给我了，现在是属于我的。
向沙鹰询问后，我得知村山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频繁往来的亲戚，因此事务所里的物品还没被人动过，一切都保持着原样。
要是被警察发现，怎么说都不太好办吧？
那就别被发现。
即使被人发现，我也有的是办法解释，毕竟鼓唇弄舌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其实我更想知道，如果能打开那个保险箱，你真正想要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我打探着银志的口风。银志和我约好，如果能取回保险箱中的文件，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
算不上什么秘密，但眼前没有证据，我说了你也不信。
银志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落寞，却又透着欣喜。暂时没有更多的话好谈，于是我将目光移到了刚才银志给我的文件上。那是基因组 Z 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的复印件，是银志请求沙鹰帮忙弄到的。合同样式看着非常眼熟，即使车内一片昏暗，我依旧顺畅地阅读着合同的内容。
怎么样，派得上用场吗？
银志随口问了一句。我疑惑地回道，
看上去只是一份平平无奇的合同，正因为太过平常反而不大对劲。
什么意思？
这类合同有一套固定的模板，正常情况下双方会在模板上进行适当的添加或删减，以完善合同条款。然而这份合同几乎照搬了模板，很少看到修改和完善的痕迹。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律师水平太低，还是时间过于紧迫，但无论怎样，除了合同本身正常的有些异样之外，看不出其他问题。
晚上10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民生律师事务所。附近鲜有行人，这里的确很容易被窃贼趁虚而入。一楼的卷帘门紧紧关着，还上了锁。偷盗发生时被打破的侧面窗户如今覆盖着一层蓝色的塑料薄膜。我从宾利的后座上拿出一架伸缩梯，伸长后架到墙壁上，随即爬上2楼。
简直和小偷没差别。
银志抬头漫不经心地嘀咕了一句。爬到窗边，我从腰包里取出一把剪刀，沿着边缘将塑料膜剪开，将身体挤进玻璃窗的破洞里。这个洞 不仅对女人来说畅通无阻，男人只要小心调整姿势也能顺利钻过。钻进事务所后，我从窗户里探出头来。
快把车子开远点。
行行行。
银志说着，将梯子重新放回宾利后车座上，开着车向大街驶去了。这辆车过于惹眼，还是开到别处为好。我又迅速从腰包里掏出透明胶，从内侧把塑料膜粘好。这样从外侧看来，应该不像是有人来过的样子。要是直接打开事务所内的电灯，灯光会透过塑料膜被外面的人发现。因此我掏出手电筒照亮四周。或许是因为经受过警方的搜查，各处的物品都像被人动过。尽管如此，与我之前来时相比，屋内并没有太大的变动。我对着办公桌侧面，也就是村山当时倒下的地方，双手合十地拜了拜。随后我开始在桌上、桌内以及书架上翻找，最终视线落在了书架上塞满了旧杂志的一侧。那是自由与正义，而且只有一册。我扫了一眼，发行时间正好是30年前，与村山一众人离世的时间相吻合。我将杂志拿在手上，发现有一页被翻开过许多次。翻到那里，立刻找到了刊载注销者一览的页面。想到村山时不时就会翻开这页仔细观看，我不禁感到心情沉重。在一长串名单里，只有一位女性的名字，死亡，东京立田知事。当时的排版方式与现在不同，如今的是横版，记录姓名的同时也记录了律师编号，但当时是竖版，并未记录律师编号。我从肩上的挎包里掏出一沓旧报纸复印件。保险起见，我收集了许多过去遭涉案者杀害的女律师的相关报道，这会儿借着手电筒的光线浏览起来。看到一篇30年前的报道时，我的手停下了。28岁女性律师遭刺死。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紧挨着标题左侧。照片下方写着立田知事的名字，以及他的律师编号。周围一片昏暗，我紧握手电筒，注视着立田律师的照片。他留着一头中等长度的头发，纤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目光坚毅的眼睛。我的视线再次落到了《自由与正义》杂志中“死亡”这两个字上。没来由的突然想到，我的名字有一天会不会也像村山律师和立田律师那样被登记在这一栏。思及此处，我不禁咽了咽口水。身为律师，我不知道究竟什么能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不过总之，我还是先听村山的话，尽可能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吧。随后我与银志会合，一起前往他的简易旅馆。刚刚进屋，我就看到了放在房间中央的保险箱。我深吸一口气，读出了村山和立田的律师编号。银志输入密码后，按下了保险箱正面的按钮，保险箱的门毫不费力地弹开了。只见里面放着两个档案袋，一个是 A4 大小的薄封套，另一个则是有 A4 纸1/3大的封套，看上去略厚一些。银志将两个档案袋取出，把较小较厚的那个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份荣志的遗书，沙鹰曾向我展示的前女友名单也在里面。 银志从较大的档案袋里拿出一个透明文件夹，他先是盯了一会儿，继而将它抱在胸前，脸上乐开了花，看着简直都要掉眼泪了。
我说话算数，你看吧。